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初八，北京多云转晴，5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会议，李希主持会议。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就中博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赵乐际同秘鲁国会主席举行会谈，
王沪宁会见秘鲁国会主席。
我国启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将吸引直接投资约4000亿元。
2024年前11个月，我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减税近2.3万亿元。
品民俗迎腊八，全国各地年味渐浓。
今明两天，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江南西部有雨雪天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
日本制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正式对拜登政府提起诉讼。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主持会议。习近平指出，2024年，党中央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全党在自我革命这一重大问题上认识更加清醒，行动更加坚定，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全党同志遵规守纪意识明显增强，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一步提高了党领导反腐败斗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习近平强调，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习近平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认识反腐败斗争，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努力取得更大成效，确保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落地落实，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出，要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绝的言行准则，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纪律教育机制，使纪律教育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融入组织管理全过程，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准确运用四种形态，实事求是，无往无纵，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使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推进丰府同查同治，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丰府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丰府共性根源。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要主动抓、主动管，纪委要把专责监督履行好，聚焦主责，干好主业，各责任主体都要知责、担责、履责，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习近平指出，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抓落实。习近平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李希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新进展、新成效， 以高远的历史眼光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直面问题，振聋发聩，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敢于斗争，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军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设分会场。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议。昨天下午，李希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题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为平等相待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我坚信，只要两国坚持真诚友好，团结协作，中国关系发展的大道必将越走越宽，双方合作的前景必会更加光明。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进一步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重大关切，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事业，开启中博战略伙伴关系的崭新篇章。博科表示，建交50周年是博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我仅对中方过去50年来对博茨瓦纳的深情厚谊和团结合作致以最诚挚感谢。博方从中国非凡的发展成就中得到极大鼓舞，相信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将为博茨瓦纳包容性发展带来机遇。我们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博中关系，携手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秘鲁国会主席萨卢安娜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中秘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深入沟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秘方一道努力，落实元首外交重要成果，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深化中秘友好合作是两国人民共同期待，立法机构要为促进两国关系行稳致远贡献力量。秘鲁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秘鲁国会加强交流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希望秘鲁国会继续关心和支持前海港建设。 中币在能矿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正积极探讨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拓展合作，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共同为中币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立法情况，表示中方愿同币方加强相关领域立法经验交流。萨卢安娜表示，秘鲁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评价并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人民带来了福祉，钱凯港对于促进秘鲁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秘鲁愿同中方加强经贸、投资、电力、人文等各领域互利合作，秘鲁国会各党派都一致支持深化秘中关系，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交往，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武维华参加会谈。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秘鲁国会主席萨卢安娜。王沪宁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新篇章。中方愿同秘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不断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秘方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两国在实现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做出贡献。萨罗安娜表示，秘中都是文明古国，秘鲁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推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钱凯港发展，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秘鲁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促进两国社会各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预示着我国将开启新一轮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指引提出几项重点工作，第一，形成全国数据一本账，支撑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有序流通和共享应用。第二，支持农业、工业、交通、金融等行业领域打造高质量数据集。第三，鼓励各地提升数据加工、测试等社会化服务能力，打造产学研用一公里工作圈等。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过程中，要遵循三个统一，夯实数据基础设施底座，遵循市场规律，培育产业生态，遵循法律法规和安全要求。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沈竹林，
这三个统一呢，也就是统一目标标识、统一身份登记、统一接口要求。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设施的建设，来培育一批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开发、系统集成、咨询设计、运营管理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相关企业。
算力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算力底座方面，指引提出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推动传统网络设施优化升级，有序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全面推进 6G 网络技术研发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赵志丹介绍，
打造低成本高品质易使用的算力服务供给体系，充分挖掘政务、金融、工业、交通等重点行业算力需求，推动算力在更多生产生活场景的应用落地，加强大型风光基地和算力枢纽节点联动，引导新建算力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布局。
据业界初步估算，数据基础设施每年将吸引直接投资约4000亿元，带动未来五年投资规模约2万亿元。
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冬管关键期，各地因地制宜做好田间管理，确保作物安全越冬，夯实粮油生产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郭泉屯村一处农田里，种粮大户王四根正根据农技人员的指导，利用铺设好的滴灌带给晚播的西白母小麦进行冬灌作业，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今年小麦尽管种点晚，但是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这个小麦长势还是可以的，我对明年的丰收非常有信心。
卫辉市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介绍， 目前整体伤情适宜，对一些晚播麦和三类苗正及时冬灌补伤，增强小麦过冬能力。
我们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采用滴灌、移动喷灌、小指浅浇等各种模式，对播种晚、土壤宣松、悬空麦田在大幅度降温前尽早冬灌进行补伤，踏实土壤，促着转账，确保苗安全越冬。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三树镇蒋集村，淮阴区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赵海霞提醒农户，由于冬季雨雪天气多，要多注意麦田的排水防涝工作，及时清理好麦田沟道，为小麦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排水和通风条件。
雨后下雪过后水会融化，如果连续阴雨才有可能导致田间里面会形成积水，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把这个水排掉过后呢，它就会形成致害，造成这个降苗。如果小麦已经出现就是说小分裂，有的要被冻死了，可以在这个寒潮过后啊，适当的就是去撒一些尿素，促进小麦恢复生长。
在陕西西安长安区万亩优质粮食基地，农技站工作人员首次采用高干喷灌、地埋式伸缩式喷灌等七种不同的技术模式展开灌溉，不仅效率更高，用水剂量也更加精准。长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站站长魏斌：
目前长安区校本面积24.63万亩，这个账师略好于去年。针对这个校本账师，我们组织了80人次的技术指导组，深入各乡界以及田间地头指导群众进行生产，要及时进行冬灌、开展病虫害防治，以达到咱小麦顺利安全越冬。
腊八粥香，年味儿足，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奏响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春节序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来下一个来。
在腊八节前排队打醋是山西太原一道特有的风景，当地一家老字号醋坊前来打醋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太原市民霍艳珍摸着还热乎的老陈醋说，他准备先腌一大罐腊八蒜。
摸着还热的呢，从小就吃惯的醋，多少年的历史了，这但是到这个时候就想着这事儿了。
太原市一家老陈醋店的工作人员刘小静说，眼下老陈醋进入了销售旺季，除了自家食用以外，不少市民还会邮寄给亲朋好友一起品尝。
销量可能也是比之前要提升10%吧。现在从开门8点一直到下班5-6点钟了吧，就是高峰了。老传统是传承下来的，就是老百姓觉得这口热醋特别的好吃。
在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塔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制作腊八蒜，工作人员把精心熬制的腊八粥给老人们端上了桌。老人焦其禄：
这么冷的天啊，我们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啊，心里感到非常的满足，感谢服务人员对我们的热情招呼。
在金塔县东北街社区服务中心住老餐厅，形式多样的迎腊八主题活动点燃了冬日的热情。金塔县东北街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慧娟：
通过制作冰糖葫芦、剪窗花和腊八粥这样的传统习俗，为大家送去冬日的温暖和祝福。
好，倒进去，男孩子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觉西街道中心幼儿园，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将黑米、糯米、莲子、薏仁等放在一起熬制成粥，并将盛满了美好寓意的腊八粥分享给路人。幼儿园老师王青：
孩子在制作腊八粥的过程中了解了腊八的习俗，我们又将这一份温暖和爱心送给了周边每一位的居民。
王青说，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就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小朋友刘志宇：
腊八粥象征着团圆、健康、平安和好运，希望大家喝了腊八粥会事事周全、事事周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我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2979亿元，一系列税收优惠组合拳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中国商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受春节年货消费以及家用电器等商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带动，今年1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为 51.1%， 环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今天凌晨四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25号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燃料补加与延寿服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55次飞行。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到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陆续出现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其中，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北、湖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冻雨，主要雨雪时段在明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称使用两枚巡航导弹与四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红海的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并挫败了美军对也门发动大规模空袭的计划。此外，还使用无人机对以色列雅法以及阿什凯隆的目标发起袭击。胡塞武装当天称成功挫败英国军情六处和沙特情报机构的敌对活动，并于去年12月逮捕了一批隶属于英国间谍网络的人员。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霍沃市，将进一步加快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进度。乌克兰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援引军方的话报道称，截至6号上午，库拉霍沃市的巷战仍在持续，但很难准确描述乌军控制地区在整个城市中的占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6号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一职，他将继续担任总理，直到自由党内选出新党首。此前，特鲁多的支持率因加拿大经济萎靡、住房危机和物价高涨等因素而走低，其内阁已有多人辞职。
日本制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6号正式对美国总统拜登提起诉讼，指控他与其他政府高级官员非法干涉日铁收购美钢。这是历史上日本知名企业首次起诉美国总统。
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与韩国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6号达成一致，将在共同调查本部框架下，由公调处与警方共同执行针对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
委内瑞拉外交部6号发布公报说，由于巴拉圭总统发表针对委内瑞拉的不当言论，干涉其内政，决定同巴拉圭断交，并立即召回外交人员。巴政府同日要求委内瑞拉驻该国大使和外交人员48小时内离境。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6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极右翼的自由党党首基克尔组建新一届联邦政府。如果组阁成功，将是自由党20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首次组建并领导联合政府。
朝鲜7号宣布，朝鲜导弹总局6号成功进行新型高超音速中远程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通过监控系统观看试射。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卫生部门6号报告，美国首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死亡病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